欢迎收听 Jobs 去哪儿系列节目第八期创始人对话上。在这期节目里， Jobs 创始人 Johnny 和 Kid 将一同走进职场人不可避免的话题之一，跳槽。
今天是很特别一期，因为我们我将会和我的 co-host Kid 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访谈，因为他也是完成了他职场的一次 milestone 吧，跳槽。Kid，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这个跳槽的事情
？Hello， 大家好，我最近就是在在 LinkedIn 上寻找一些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人 reach out 我，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一直比较梦寐以求的一个公司，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也听过，叫波士顿咨询公司，因为我人现在本身是处在波士顿所以我就非常感兴趣，然后在经过了大约是4轮的这样一个考验之后，我终于收到了我梦想公司的 offer。
OK， 首先恭喜 Kid。OK， 那我们对于一些新来的听众，你再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吧，你的大学啊，你的学历啊，然后你目前的公司啊。
好的，我是本科是在波士顿的东北大学，然后我学的是双学位，有一个数学学位和一个传播学学位。然后我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就在这里比较区域性的一个银行的采购部门做采购分析师，说高级点可以叫战略采购分析师。对，那其实很简单，就是帮公司算账，然后每一笔要花出去的钱都要精打细算的一个职位。然后呢？
Okay.但你是甲方。
对，我是甲方，对，也就是所谓的在签合约中的甲方。
那你目前你在目前公司你采购的主要是什么呢？
我在目前公司采购的有一个专门的品项叫做咨询服务以及专业服务，在美国就有一个 idea 就叫 professional services， 那其实它包含很多很多东西，你可以想象到任何的服务，比如说最简单的审计服务 internal audit， external audit， 还有 accounting， 会计师还有一些关比较偏向 IT 方面的，比如说系统的更新，都需要专业的人员来，或者说需要咨询师来，就是咨询就是一个美国比较大的美国的一个产业。然后呢，我采购的就是所有跟这些相关的这些的服务。
所以就是你是这些会计事务所啊，这个咨询公司的这个客户爸爸。
对，没错，对，确实在我就是因为我们做采购的有一个说法，就是看你的买家 power 有多大，还是卖家 power， 就决定这是一个买家市场还是一个卖家市场。那我觉得在做咨询的这个采购，绝对是一个买家市场。
OK， 那听起来你现在工作挺有趣的，为什么想跳槽呢？
我觉得我想跳槽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我第一，在美国的这个有一个身份的限制，我的工作时间可能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有就是说希望有两个或以上的公司的工作经验因为我本科在本来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实习的时候就在这个公司做过半年的实习，所以我想要体验一下不同的，第一是产业，第二是公司的一些经验。
OK， 那对于你个人职业发展来说的话，你在目前的公司其实也升了几次职是吧？
是的。
那为什么还是想跳呢？
如果光从简单的升职来说，这也是升职了，因为我现在申请，因为在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这个职业的，我现在公司给我的职业规划是有一个叫分析师1、2、3，然后再下一个职业，再下一个级别才是高级分析师，然后再高级分析师1、2、3，对，然后呢，在他们的这个 plan 里面，你想要成为高级分析师，大概是好像要6到7年，然后。
Okay.
现在这个波士顿 BCG 给我 offer 的这个公司也是高级分析师，对，所以说其实从如果光说这个级别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向前迈了一步。
Okay.
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我更看重的可能就是之后的学习的机会和之后再继续进入下一步的机会。对，所以，
okay. 那所以 BCG 是个更大的平台啊，然后更大的 brand 是这样。
啊，对。
然后对，然后可能你竞争的通道更快一些。
是的，而且他们现在就是我加入 BCG 的这个 team 呢，它是叫做 BCG Gamma， 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听过，但他们是一个比较注重于数据分析和AI 的一个部门。然后他们觉得这接下来的3到5年这一方面可能是比较需要技术支持以及一些人才方面的一些选拔的时候。所以他们他们不是去年换了一个 CEO 嘛，之前的叫 Richard， 现在叫是一个德国人叫 Christoph。 然后 Christoph 在我做了很多研究， Christoph 说 Christoph 上台之后，他们每一个人的任期是3年，那 Christoph 上来台了以后的他会讲一个话嘛，就像我们国内的领导人上台都要讲一番话。所以他说的两个重点是，他说在接下来的3年两个重点就是 embedding AI 和sustainability。 所以说 embedding AI 就是 BCG Gamma 的最主要的任务。对
啊，那我学到了，我对 sustainability 很感兴趣。
对，是的， sustainability 我也涉及到一些 data 的方面。对，
那除了 BCG 你还面了什么公司什么行业呢？
其实我面试了很多行业，因为我从进入这个采购这个function 来说，我就是体会到就是大多数的公司都有采购的部门。因为现在以现在的公司的结构来说，所有的公司都没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所以它一定有外包的业务，它一定有钱会走向它的下游，对吧？对，所以任何产业都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就是 supply chain 其中的一个 chain 嘛。那所以我在选择公司的时候，我第一的想法就是我选择不是金融行业的，因为我在金融行业已经体会过了然后我想要换一个产业。然后呢，如果是有涉及到比如说生产啊，或者是我比较感兴趣的科技行业啊，或者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自动化驾驶啊，汽车都可以去尝试。对，所以我有面试一些科技公司，有面试一些专门面向 Amazon 的公司，也有面试一些比较传统的比如说服装品牌、奢侈品品牌都有面试，还有做玩具的。
那你就是在权衡 offer 的时候，你的几个 factor 是什么呢？
我觉得 factor 第一最重要的还是跟你面试那些人吧，因为那些人可能是你之后比较打交道比较多的。因为像我这次比如说我这次面试的 BCG， 我面试了4个人都会打交道，但四个人跟我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职位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其中一个是我的直属上司，他是属于 finance team 里面的，他是 CFO 的下面的上司。那另外还有一些是在 consulting 方面的，在 data 方面的，然后当然也有一个是专门在 procurement 方面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你在跟他们交流中的时候你可以学到很多，就是他是怎么做这个事情，或者是他觉得什么样是好的，是什么样是对的。那也能从他的中听到就是你是要做成什么样才是符合他的标准，对吧？就是一个双向的沟通嘛。对，所以我觉得人第一是
双向奔赴。
是的。第二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就是说要看发展的前景吧。对，像我比如说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道理就是你可以问他，像我会问他就是前一个人为什么走了嘛，因为我想知道这个职位他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前一个人是因为没有什么上升空间走了，还是还是因为怎么样。对，那这个职位是一个全新的职位，所以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一方面。对，第二他因为 BCG Gamma 本身他的公司在成长，因为他们我觉得在我理解BCG Gamma 就是 BCG 的 software 部门，他所有能他卖一些 software 产品给他的客户， 对，然后它里面就运用了一些简单的算法和那个一些数据处理的功能，然后它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software license 给它的客户嘛。所以他的想法就是他们要创造更多的，然后可以卖出去，然后这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们是一个在是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吧。对，然后呢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职位本身他的你的上你的 team 会希望你做哪些事情。像我现在这个职位，他我的上司就很直接的跟我说，他说你要做一些 procurement 本身相关的一些 contract management 啊这些的基本的业务，但除此之外你还要学会一些，比如说因为他们买的 data 就其实是他们的software 的 material 嘛，所以他可以很直接的看到哪一些 data 让他们的产品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哪些是对他们的这个cost 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也会学到一些可能跟 financial planning 相关的一些东西。
Impact evaluation 啊。
对，是的。
对，就是你在这份工作你可能能创造更多东西，有更多就是 innovate 的机会。
嗯。
OK， 那你这个职位的 career progression 是什么样的呢？在 BCG， 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比较传统的 consulting role， 就是有比较清晰的这个晋升途径。那你的这个career progression 是什么样
？Career progression， 我也具体也没有聊，还没有聊那么多。但是我理解到的就是，从现在是高级 senior analyst， 然后呢，之后会变成 procurement manager， 然后可以。就是负责这个 category， 然后最后就是你可以变成一个yes procurement director something。
OK， 那你的这个 long term goal 的话你是决定继续在 procurement 行业继续打拼呢，还是说之后有别的打算？
我觉得我可能也要我向你学习啊，要读 MBA 啊。
OK，
对，因为我觉得回到我就是本科学的东西吧，可能就是我学的东西是我当时确实是我当时想学的但是可能缺乏一些就是business 的一些不管是 terminology 也好啊，然后一些简单的 model 啊，一些对，就是还是没有那个商业的那个 mindset， 可能缺少这方面的一些
business acumen 嘛。
business acumen， 对，是的。 business acumen 也缺、
okay.
也是他这个 job requirement 的一部分，他们上面有东西。
明白，所以你需要学习更多这个东西，然后再考虑之后的 options。
没错，没错，因为我讲最，因为我想最简单的就是我想把H1B 先用完了，然后再
六年吗？
对，我用了一半了，所以我准备再换另外一半。
哦，那 BCG 是什么政策吗？因为我知道可能 consulting role 是干满一到两年给办这个绿卡嘛。
对，他又跟我说我这个职位就是我 promote 了变成下一个 level 了。就可以办 green card。
OK。只是就是你不知道是还有需要几年。
对，是的。
OK， 那你能再继续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 BCG Gamma 具体是干什么，它的这个客户人群呢是针对什么用户呢？然后它的相对于传统 strategy consulting 它的区别在哪？
他们可能就是偏向更多的一些需要有大数据高频率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人口的移动啊， high frequency data， 对，比如说你的手机在哪啊，这些数据，然后来帮助他的一些客户来预测 demand。比如说像有一些简单的包装食品的公司或者是日常用品的公司，他们想知道哪一个州的他们在哪一个州放发更多的物品，在哪一个州放发更少物品，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大的利润。因为现在美国就是现在疫情，全球的经济都比较不太稳定嘛，所以能 这些预测，这些数字上的预测会对他们有一些帮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一些我看到其实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它的一个软件，它是就是专门做给C-suite 的人，然后呢就是 C 给他们一个 tracker， 让他们看到他们所有的 initiative 有是什么进展，到哪一个步骤，然后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steps， 然后他可以做一些简单的 project management， 就是一个比较比较直观化的一个表达方式给你的最高级别的这些公司的
高管用。
高管，对，看到。然后呢这个他还有之后会有一个应用，就是应用在他任何做相对于这个 ESG 问题的一些政策的改变有多大的效果。就比如说他说我今天出台一个政策说我们公司都不 travel 了。那
就减少多少排放这种。
对，这个因为他最后要汇报出来，因为现在每个公司都在想第一是他们要怎么做，第二是他们要怎么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做的这些事。
怎么 disclose 这个 information。
对。information。大多对就是说大多数的公司都没办法算他们自己到底有多少碳排放。因为
对
太复杂了。对。
对那还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就是学到 Christopher 说的那个，他说两个事情，这两个 BCG Gamma 都沾到一点边。
明白。因为我知道目前 sustainability 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available。
对，是的。
所以
因为
没有 data，
没有人在记录，没有人在记这些事情。
对，不管是 financial 还是 economics， 这方面 data 都很少。那我觉得这块潜力是很大的。那 BCG Gamma 那它会像比如说BCG 一样，比如说做一个 project， 它是一个 consulting team 吗？还是它都是 data scientist？
它有一些 data scientist， 但是他们的 data scientist 大多数还是会被 case team， 就是本身 BCG 的 case team 带上一起做 case， 他们自己没有
OK。
但是好像因为另外一方面他是我刚才说的他是希望做他的 software branch 嘛，所以他有很多的 product manager 和管那些 product 的人。对，然后平时可能就是要跟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想要知道，他们也会知道他们做那个 product 需要什么样的 data， 然后我们就要去 market 上面帮他去找。
OK， 明白。那我预想就比如说你们BCG Gamma 给一个公司提供一个 software 的服务那如果比如说 strategy consulting， 他可能给这个公司做完这个 strategy， 比如说给完这个 deck 之后，他就 wrap up 了，对吧？
对，对，钱交了，屁股拍屁股走了。
对，但是那你就是提供一个 software 之后，那你肯定还包括很多后面的 data 服务还有后面的答疑什么帮他们 maintenance 是不是会有？
应该有
一系列的OK。
对，应该会有个 support team， 然后对、
okay.
会，对，这应该都在里面。对，当然有可能，因为跟我的采购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明白。
嗯，
你的采购依然是 project base 的，做完一个就 OK。
对，对，没错。
Okay. 那回到你跳槽的这个面试体验，刚刚也说可能你觉得跟他们聊得来，那具体有什么细节呢？就是面试的难度或问的问题之类的。
面试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在乎的就是因为难题，对，其实说难题也还好，因为每一轮他面试都比较短，因为我觉得他们毕竟是个比较快节奏的公司，他们很快就很直入主题，所以他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你这个人和他合不合适。面试大多数都是半个小时就结束，半个小时的时间而已。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很看重就是你对你自己的未来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你对学习的一些动力。因为第一，这个职位它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职位，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职位到底要做什么，他所以会希望你有一些主观的能动性，可以去做一些没有人叫你做你也做，但是有帮助的有意义的事情。对，
OK。
然后第二个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毕竟他是一个咨询公司，他 其中一个面试官他竟然问了我，要我给他做一个这个汇报给他看，一个就是那个 PowerPoint 给他看，一个 deck。 对，所以我还特地那天晚上加工啊，做了一个简单的 deck 发给他，因为他
还挺有意思。
对对，
这是你没有意料到的。
对，这是我没有意料到，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想他会问我 case 的一些东西。
嗯，
对，
他没有问你 case。
他没有问我 case。
那除了这个 PowerPoint， 大部分都是 behavior 的吗？
大多数是 behavior， 但他也会，对，也会问一些具体的，比如他问你说，就是你对这个产业有什么了解啊？比如说他对这个data 方面的这些产业有什么了解？但我很直接的就跟他说，因为我现在买的这个品类就只是咨询，所以我接触的 data 比较少，但是我做了一些调查，我做一些研究。
对，就是表示你这个学习能力啊很强，你可以 quickly pick up。
是的、
okay、
是的，
那很棒。
谢谢。
那就是你最后做决定的 factor 就是说一是你对你未来的帮助，二是这个你跟面试人的这个契合程度，三还是你有这个情怀在这个 BCG 公司里面。
是的，有这个情怀，没错。因为其实不光我女朋友，还有我身边蛮多人在东北的都有在波士顿工作的经历，波士 BCG 工作的经历。
OK，
因为他毕竟就是这里的公司嘛。
对，
所以他整个周围的人群。
对，那他们大部分也都是 non-consulting role。 那对于找这种 non-consulting role 在这种MBB 这种公司，你有什么 tips 吗？
我觉得其实 LinkedIn 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工作其实是他主动在 LinkedIn 上找我 reach out 我的。可能也是因为这几年，就是今年这个 job market 就是这样，就是很多公司都在招人，他没有没有。
很火热的 job market。
对，很火热的 job market。没错。是的。LinkedIn 可能
就是要时刻叫什么 maintain 你的这个 social brand， social branding。
对，
OK。
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就是能多做准备就多做准备吧。不管是像我做的最重要几件事，就是我看了 BCG 很多的网站上，他发了一些 BCG Gamma 专门的文章，然后我还特地去找了 BCG Gamma 的 BCG 本身的 podcast， 还有 BCG Gamma 还有自己的 podcast， 我都去听了几集。对，他们有一个，他们 BCG Gamma 的 podcast 叫 You and I and AI， 因为他们是专门做 AI 的。
那你以后可以去 volunteer 做这个
啊。我可以。对，他其实他做的人蛮厉害，他 co-host 一个是 BC 的一个什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 professor，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BCG Gamma 的一个 partner， 还是对。然后他们上一期采访了什么IKEA 的一个 CTO， 他专门做这个，他是从什么 Starbucks 跳槽去了 IKEA， 然后专门做现在 IKEA 那个 AI 的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对，
明白。那你
还有另外一方面，其实说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我本科是学数学的嘛，所以我对这方面还是有一定感兴趣。虽然我没有学那么高深的什么，我连数据分析都没怎么学，但像那些 AI 什么就更不用谈。对，但是我觉得
对你对这些统计的 model 啊这些，
对，说不定之后也会有这方面的专业的课程我会想学习。我觉得必须他给了一个 package， 他还会帮你出一些的学费，然后希望你去有深造的机会。
是 part time 的，就是你 part time degree 吗？
对，
还
是
上一些课程？ OK，
对，
那很棒呀。
那
年假什么的呢？
年假跟我现在差不多。
OK， 那你就是 BCG Gamma， 你主要的采购内容是 data？
对，是 data，
是微观的。
对，比较当然，因为宏观的是不是都是比较公共的，不需要。
宏观的也要买啊。
也有些要买。
但是，IMF 有很多免费的宏观的 data， World Bank 但是我们也会买很多
那你们出的 data 会有到很快吗？会有 high frequency 吗？
我们想尝试做 high frequency 算是一种 innovation， 因为经济 data 嘛，一般比如说 GDP 这个东西可能每个季度才会有这个 GDP 数据，对吧？然后可能你它的 frequency 是 quarterly， 然后那它可能 timeliness 就是它需要发出来的这个又可能又是一个季度
啊、对
对对，然后像我之前做了一个 project， 就是说COVID 刚开始嘛，然后我们想看COVID 对中国进出口的这个影响。然而就是传统的数据来说，它的进出口数据是这种 quarterly 的 data， 可能两三个月才能出。然后我们就去买的一家 hedge fund 的 data， 是 high frequency， 是用卫星数据来 track 到每一艘船它的进出口。然后我们有个 econometrics model， 通过计算这个船在水下的
高深度多少
深的深度，对，比如说进这个港口是这个深度，出这港是那个深度，就可以算出来它的这个载重量。对对，就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算是 high frequency data， 是每一分钟这个船中国20个港口来算它的这个进出口，然后我们可以算到它每天的就很 high frequency 比如说这个疫情可能只有一两天的这个 lag 吧，就能算出来它。
因为卫星已经拍到你前一天船出了多少，然后
对
你就知道有多少
对
卖了多少，是卖了货对吗？那你们要怎么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它会有分类啊，它是一个它这个系统叫AIS 吧 ，AIS 就是一个。世界通用的它这个 track 它 marine traffic 的一个系统，通过卫星，然后它有船有不同的种类嘛，那比如说我们进出口，我们就要剔除掉这个运油的，因为很大一部分是运油的，运这个 commodity 的，这个我们就要把它排除掉这样子我们就能知道它是 merchandise trade， 是它商品的进出口，对，然后我们也。做完这个 project 之后也把这个我们的 findings 搞了一个 guidance note， 然后我们就是想帮助更多海岛国家，他们平时他们的 public capacity 很低很低，他们比如说算一个进出口可能要一两年，对，我们想用这个来帮助他们来算这个进出口，对，所以我觉得 high frequency 是个很创新的一个 data， 对，尤其对于宏观数据来说。
蛮有意思，
对，是挺有意思。
那你刚才说他这个船，
他
船你虽然知道他是 merchandise， 但你不用考虑他里面具体装什么，还是你估算一下就可以了？估算这个船是多少钱？因为你里面装的东西不一样，它的价值不一样。
估算的，对，是用它的重量估算的。
那这个东西，这像我 BCG 他们有一个简单的 demo 在他网站上，他就是一个简单，他有一给一个指标，就是说美国每个州哪一个州的 consumer 比较 active， 哪个州的 consumer 比较不 active， 那你就可以你如果是快消品公司，你就可以在这个地区多放点货，在那个地区少放点货，对，然后他的数据大概就是从第一是从你手机的 location 数据，如果你的人有没有进出那个州，或者你有没有离开什么地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有几个我觉得蛮有意思，它有通过机票的数据可以看出每一天飞入这个飞机场的这个地方的人多还是飞出来的人多，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hotel 的 booking 的情况，还有一些
那这些数据我们也在做，
哦，
对，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叫 high frequency data hub， 也有机票啊酒店啊这些，对，因为这些也是都是 economic activity， 对，所以能分析的东西挺多的。
那你们也要去买吗？你们这些像口跳的
这些 data 也要去采购，对，因为有些不是 public 的 data， 对，然后对这个应该不是很贵，因为宏观的数据是最贵的，我看 我们的那个 Haver， Haver 就是 Haver Analytics 专门做宏观数据的一个provider 吧。他们一个 data source 就要十万吧，十几二十万，我们可能有几百个 data， 那就是特别贵。
嗯，
对。然后刚刚我说那个进出口嘛，我们也没有说估算它的，比如说它的 dollar value， 我们就是有一个 indicator 说是叫 cargo load， 就是说它每个船的重量，通过因为这是个很大 data， 你 aggregate 起来 cargo load 它的这个波动就能体现出它的进出对它进出口的影响，对，所以我们没有去算具体说这个损失了多少钱什么的。因为这个之后，更多那个宏观，比如说我刚刚说几个月出的那个 data， 它会有的，就具体的金额，对。
嗯，那说明我们做的事情还有一点相通性，
有相通之处啊，对啊，因为我这个我是做这个宏观经济统计的嘛，
嗯，
对，我们跟这个 data 打交道，
对，那你之后读 MBA， 你？MBA 不也要选什么 minor 还是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 啊，那
我想问你要选。
对，那我最感兴趣不是 sustainability 嘛，
嗯，
然后我肯定是想 environment 的相关的，
嗯，
一个 concentration， 然后还有就是我想之后做 climate change 相关这个 impact investing， 主要是 climate tech 吧，然后那肯定我要再补充一下我的financial 的knowledge 啊，就是再去学一个这个 finance 或者 investment 相关的，
嗯，
对，
听起来不错。
对，因为我也是觉得我的 knowledge 我有 knowledge gap， 因为我毕业之后，我虽然本科是学 finance 的，但是我毕业之后就去做这个宏观经济了，基本上而且是做这个 public sector 嘛。基本上和 private sector 都没有任何接触，所以我对这个 business 这块也比较欠缺，不管是 strategy 啊还是 investment， 可能都要需要学习一下。
嗯，
对。看来我们两个人对我们未来发展都还挺清晰的。我觉得是，我之前也没有仔细想过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个 MBA 申请的这个过程让我。先是自我审视我之前做了什么呀，我的长处在哪儿，然后给了我这个机会去好好想这个未来这个事儿，就是 short term goal 啊 long term goal， 我觉得你跳槽这个过程也应该也让你有这个，
没错，
对，有这个想法，嗯，
是的，对，因为我也会回头去看，就是我这三年在这工作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就，有一些什么的进步，因为从那个招生官的招面试的人来的角度来说，他也想知道，就是我现在招你，你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对，就是 rate of change 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对，因为我现在也发现，就是在面试中，他们很看重面试者对自己的 self reflection， 我觉得这个越来越看重了。因为我知道，因为我记得你决定跳槽之前嘛，就是你还在探索各个 option 嘛，就比如说你说你想读 MBA， 你当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你想以后干什么，对吧？
对，没有。
我感觉是你之后就是选择想跳槽，然后面试各个公司这个事儿，让你就是对你目标有一个规划。
对，是的，没错。
嗯
嗯。
因为当时你跟我说 MBA， 你问我 MBA， 你没有说你想用这 MBA 去做什么。
对，是的，我有时候也在考虑这个，就是我读了 MBA then what so what。
对
对
对，
是
的，这个也是我当时升 round one 的时候 MBA 我也没想明白这个事，所以我当时三所学校全拒了嘛，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比如说在文书中啊，在 interview 里面体现出来我对自己目标的这个清晰度，所以可能这个就说明我 I wasn't ready for MBA。 对，然后后来 round two 之前呢，就想了很多这个未来的 career goal 啊，未来想干什么，对， 这个可能会帮助提升我这个 profile。
嗯，
对。
那你之后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你说产业就是跟 impact investment 跟 sustainability。
我的想法就是 long term 做 impact investment， 因为啊、你 fresh out of MBA 很难去做 PEVC 这种 investment， 很难做，尤其是对于一个国际学生来说。所以我的 short term 肯定是我是想做这个 consulting， 然后做他的 sustainability practice。 对，然后我知道 BCG BCG 还做很他的 sustainability practice 还和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合作，
有些合作
项目。对，我觉得这个可以leverage 我过去比如说在 MF 的经历、对，和政府机构做这个 sustainability 相关。那同时在这种 private sector consulting firm 我又可以接触到私企那些，而且都是一些比较怎么说 world class 的私企，在他们做这些 sustainability 相关的东西，这样子不同行业啊，让我也提升我这个 business acumen 嘛，刚才提到，然后consulting 也可以给我这种 structure thinking 啊，解决任何问题都有一个自己的 structure 啊，然后更让我更快的能解决问题。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的，也是我可能以后做 impact investing 能 leverage 到的东西，对行业的这个洞悉度啊，然后然后在短时间内能对 problem solving 对这种能力吧。非常感谢 Kid 来分享他的跳槽经历，然后我们也期待 Kid 未来在 BCG 的大展宏图，好吧？
谢谢 Johnny， 兄弟，我们可以在 BCG 相会。
在 BCG 相会，OK，hopefully。